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1月1号到1月7号，一连7天的时间，湛山精舍举办精进佛七，每天将会念佛静坐，安住身心，去除烦恼，增长福慧，也是体验佛法修行最好的机会，敬请随喜参加。地址呢，就是在湛山精舍五官堂7254号 Bayview Avenue Thornhill， 是 Bayview 和 Stills 的西北角。1月27号星期二，湛山精舍将在大雄宝殿庆祝释迦牟尼佛成道纪念日，届时将会诵经祈福，洗涤心灵，法师开示，解开迷惑。另外向各位介绍，湛山精舍供奉平安灯，以中国传统的大红灯笼为特色的平安灯活动，也是湛山精舍自2007年发起的系列文化活动之一。供奉新春平安灯的殊胜意义有4点，其一，供平安灯可以庄严道场，采用这种形式祝贺新年吉祥，供奉礼拜3000佛忏之际，为供灯者祈福消灾；其二，为远在海外的侨胞以及家乡的亲朋好友祈求生意兴隆、学业有成、延年益寿、祈福消灾、阖家平安；其三，点灯祈佛加持，可点亮每个人心中的智慧之灯。其次，成就家国五台山大雄宝殿早日圆成，以此礼佛殊胜功德，消除业障，增长福慧。供奉平安灯可为供灯者祈福消灾，凡供养平安灯者可随喜于正月初9至正月15元宵节，每天上午9点30分到湛山香油台以功德主名义捻香，届时湛山精舍全体法师将领众礼拜3000佛忏，为供灯者祈福消灾。平安灯的供奉时间从现在起一直到2015年4月7日圆满，地点呢，就是在湛山精舍7254号 Bayview Avenue Thornhill， Bayview 和 Stills 的西北部。另外，2015年除夕当晚，湛山精舍备有敲钟、祈福、点灯、讲心经等活动，并且安排有免费的巴士接送，欢迎广大信众踊跃参加。最后要为您推荐的是由湛山精舍倡导素食健康理念和慈悲护生精神，位于 Ubai 和 Highway 7的五台山素宴，每天上午10点半开始为您提供精美点心和清雅可口的素食，并承接生日素宴等服务。地址是在8425号 Ubai Avenue Markham， 提供您一个电话查询：905-305-1338 905-305-1338，五台山素宴。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来到了今天湛山法语节目了，恭请达义法师。您好，达义法师。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延续上一期的话题啊，这个金钱到底是不是万恶之源呢？求财和学佛这之间又是否矛盾呢？那我们回顾上一期的节目啊，其实呢，达义法师就给我们讲了说，作为修行人哈，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对于金钱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那其实呢，树立了正确的金钱观，不但和自己的生活修行是不矛盾的，而且呢，没有钱财心里也不会说苦恼，有了钱财呢还可以好好的运用，比如说运用到慈善方面啊。那同时呢，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达义法师也给我们分析了钱财的本质是什么。那懂得了钱财的本质之后呢，我们还要了解到啊，如果没有善用，好好的用金钱，那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弊端呢？ 其实呢，达义法师也跟我们讲了说，没有好好利用钱财的弊端之一呢，就是如果没有智慧，很容易被钱财束缚，以及呢，没有善用钱财的另外一个弊端啊，就是会导致我们心灵空虚，以及呢，两极分化日益的严重。那接下来还有其他的弊端，我们烦请达义法师来继续给我们分析好吗？
第三点呢，就是身心世界将饱受各种痛苦的煎熬。大家一定要通过智慧来观察分析，看金钱对整个社会啊人民的纤细，以及自己的内心到底带来什么样的一种罪恶跟烦恼。否则呢，在这个社会中呢，就会白天晚上不择手段的非常盲目的这个忙碌的去追逐金钱。人生只有几十年呢，如果不好好的用在修学佛法方面，难道这个金钱就能给我们带来今生来世的幸福吗？答案是不一定。我记得呢，莎士比亚在一本书里面讲了，说用非常刻薄的语言或者金钱的不良之词啊，这个金子还金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陋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的变成尊贵的，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可见呢，这个金钱能够使整个社会处于混乱的状态。这一点呢，从当今社会腐败分子的卑劣行径中呢，就完全能够看到非常的清楚。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金钱对自己的修行、对自己的家庭、对整个人类带来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呢？比个例子说，没有钱的时候，一家人团结和和，而有了钱以后呢，家里呢就开始发生冷战啦、热战啦，始终处于不和谐的状态，最终导致于什么？分裂。为什么呢？以前家庭快乐、幸福、温暖，而后来却不团结、不和睦呢？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金钱。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常常讲呢，所以我们可以有什么困难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分担。但是到好多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这个矛盾啊、问题啊，就开始激化了。
我记得以前哈，在网上也是看啊，有一间蛮著名的集团，他们呢有这样一幅标语打出来哈，是说世界上80%的喜剧和金钱没有关系，世界上80%的悲剧却和金钱有关系。那我在想哈，这幅标语跟我们讲的呢，其实跟佛教的这个有漏皆苦的精神也很相符啊，尤其是钱财，如果没有用好的话，它真的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啊。
你讲的非常对，你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在报纸上你常常看到有好多富豪的家族啊，这个父母死了以后，那么孩子为了要分家产，弄得兄弟姐妹对簿公堂，变成仇人，永远不见面，就是因为呢对这个钱过于执着的一个结果。没有善用这个钱财的弊端就是什么？就是贪执钱财，到最后呢为财而困，就会堕落了。对于修行人来讲呢，如果一直呢这个积累财富，临死的时候心里面就会去惦记它，一直放不下。所以我们常常会听人家讲说，这个人呢这个爱财如命啊，这个守财奴到最后呢死不瞑目。那么像这样的呢，就没办法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需要钱，要去赚钱，但是呢我们要好好的善用其财。那么到你这个临终的时候呢，该放下的时候呢，你就要放下。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手持那种钱你也带不去。所以我们佛教对这个生死啊看得比较超越，因为觉得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有生就有死， 你有到这个世界的一天，你就会有离开的一天，这不是迟早的问题。所以平常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做好准备啊，就到我临终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要心里面要没有挂碍，要很开心的离开这个世界，不要留下好多的问题给后人。所以呢，我们临终之前呢，一定要处理好。因此呢，在这个戒律以及修行的这个经验里面都有要求，就在临终前应把所有的财物全部呢去，该留给祖孙的给留给祖孙，该去做慈善的做慈善，那么有的呢就留给这个寺庙去建寺造佛像，去办学校，去利益其他的众生，那么这样自己就不会去执着，也很开心。你在生前把你的财富安顿好了，你心里面没有挂碍，不会惦记这种事情，那么死人又也很洒脱。所以呢，即使不能处理，眼前也最好不要放很多的财物，心里面也不要太过于的挂碍。这就是临终关怀，不管是我们欠我们的朋友，同时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呢，都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在这个《极乐愿文大疏》里面讲到，说一位比丘因为贪执自己的这个钵盂，钵盂就是出家人每天吃饭的这个钵，时候就在这个钵盂中变成一条毒蛇。一个孩子因为执着这个食环，时候就变成了一条食环蛇。一位狮子因为呢执着了七个金品，时候就变成一条毒蛇守护着那身金品。而我们总有一天呢会面对可怕的死亡，所以呢现在就应该要想，金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不应该去死死的去执着它，我们应该要善用这个金钱，把这个金钱发挥作用，做一种有益的事情。可能有的人认为呢，没有钱财的人不一定会贪，有钱财的人才特别会贪执。其实呢，每一个人情况不同，没有钱财的人也会对某一个个别所爱的东西产生执着。所以呢，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对这个钱财都要有正确的认识，这样修行才能够成功。因为都要面对人生最特别的这个阶段，那是什么呢？就是死亡之苦。好，所以在死亡之前呢，我们要安排好。那么在死亡的时候呢，我们希望你的心非常的清楚，身体没有什么病苦，那么也没有什么挂碍，那么这样的话呢，安然可以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或者到上道去，那这样就是人生最幸福快乐的。所以记得佛教有一本书叫五福临门，其中一门是什么？就是善终。一个人有福报的人，除了我们健壮的时候呢，我们读书读得很好，我们工作很顺利，事业很成功，我们用好多财富，做了好多善事，临终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挂碍，这样很自然的离开这个世间啊，那是最幸福快乐的人生了。
那通过达义法师所言哈，我们懂得了没有善用钱财的弊端啊，大概有四个方面啊。我再小小的做一下概括啊。第一呢，就是说如果没有智慧，很容易被钱财束缚。那第二呢，没有善用钱财的第二个弊端就是心灵的空虚和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以及呢，第三点啊，就是身心世界呢将饱受各种痛苦的煎熬。还有呢，最后一点，没有善用钱财的弊端就是贪执钱财呢必定会堕落。那我们稍作休息啊，回来之后呢继续恭请达义法师给我们讲一下啊，用好钱财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功德利益呢？
Thank you.
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期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会恭请到湛山精舍住持，也是加拿大佛教会会长达义法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畅谈佛法，以及呢佛法的理念在生活当中的运用啊。那今天呢，我们谈到了关于金钱的本质和利弊。之前的时段当中啊，达义法师呢深入浅出的从金钱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呢我们要懂得如果没有善用钱财的弊端又会是什么。那达义法师为我们一一做了开示啊。那其实我们还想知道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啊，达义法师用好钱财的功德又是什么呢？
用好钱财的功德呢，只要有好多方面，那么把它归纳起来有三方面。第一呢，是集财有方，用财有术啊。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践行慈善，和谐社会。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诸子少义，积功累德啊。首先呢，我们呢把金钱用好，就会产生相应的功德。这个功德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因此呢，学佛人一昧的看破金钱也没有必要。作为在家人，通过重大途径来积累一生财富也是允许的。佛陀在《杂阿含经》和《上生经》里面曾经说过啊，说我们作为在家居士呢，我们照样可以去赚钱。那么赚来的钱呢，可以分为四份。第一份呢，做衣食用；第二份呢，和第三份呢，作为投资经营之用。那么第四份做什么呢？第四份呢，就作为这个持息应急用。可见呢，这个佛教呢，并不要求所有的农业、商业、工业乃至众生的生活都全部停止，才可以学佛。因此呢，这广大的在家学佛的人也可以就是正常的啊，通过正常途径去赚了钱，赚了钱可以安家，可以做自己的事业，同时呢也可以存钱，那么到需要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钱来做功德。
其实我们知道，在钱财这个问题上啊，佛教的思想呢非常的广阔，它不但赞叹啊要用财富积累资粮的功德，同时呢还呵斥用财富造恶业的种种的过患啊。
因为佛教里面，在佛经里面常常讲到十方三世一切之父教我们呢有三句话：自卧木坐，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就是我们有钱以后呢，你不要去做一生伤天害人的事情，不要做一生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别人的事情。然后第二句话叫自行善，叫知恶莫作，众善奉行。就一切善的话呢，我们要积极去做，这个做坏事要消极的去抵抗，善的事情呢要积极的去做，所以叫知恶莫作，众善奉行。有钱了，那么你不要把这个钱去用到不好的地方，要用到善的地方，还要自尽其意啊。 我们在金银财宝一大堆里面，我们能不能像莲花一样日无泥而不染，这是要考验我们的功夫。所以呢，就像莲花一样，它没有离开污泥，但是呢，在污泥里面出来的莲花特别的美丽芳香。所以我们对这个金钱也有这样的正确的观点。释迦牟尼在这个大乘宝云经里面讲到，以财物来利益世，来舍受众生呢，意思是说什么呢？我们在有了钱财之后啊，可以承办种种善事，可以舍受很多的众生。因此呢，很多人认为啊，有了这个钱财后呢，特别痛苦，要马上去放弃，这是需要观察的。当然，在有了这样的因缘后，行持善法，积累资粮很重要。我看到有生人呢，他们财富全部没用在这个社会上，一辈子呢都成了这个钱财的奴隶，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活得很辛苦。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有了这个钱以后呢，可以做好多好多的功德，要善用其财，叫集财有方，用财有术啊。那么再接下来呢，讲第二点，就是践行慈善，和谐社会。在蜀记中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人物啊，大家都知道的，叫范蠡的故事。我相信呢，各位听众都会听到这个名字。我认为呢，他是中国第一个慈善家，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啊，他创下了三聚三散的历史佳话。第一次呢，他放弃了高官厚禄，把所有的财产布施给穷人，跟妻子呢一起过了这个隐居的生活。因为他有很好的生意头脑，不久呢又发财了，并成为了宰相。之后他呢归还相印，把全部的财产布施给平民老百姓，又再次的去隐居，这是第二次。后来他又从零开始发展，不久呢就积累了很多的财物，再次呢施舍出去，这是第三次做大布施。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人呢，是非常难得的。所以他非常有这个菩萨慈悲心，常常以他得到的这种财富供这个穷人分享。在世间当中呢，确实有人呢把这个金钱用在这个慈善方面呢，或者社会弱势团体上面，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在这个慈善论坛上也讲过，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变成世界首富、亚洲首富、中国首富，就像比尔盖茨或者是那个巴菲特或者李嘉诚那样，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大福报。但是呢，每一个人都要有行持善法的心，哪怕是一元钱、十块钱，对可怜人来讲呢，这也是非常珍贵的一种布施啊。
其实啊，在我们身边我们也看到很多呢生活啊还是很贫困的人，吃穿等等的生活标准还是非常的低，所以我们真的应该是行持布施等善法，绝对不应该奢侈浪费。像以前这个儒教道教等等的中国古文化也都是这样强调的，也都没有说一味的全都否认了钱财。可是古人不也是说吗，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作为君子啊，对积累财富呢并不否认，但是应该要合理，通过一些合理的途径呢来获得。
你讲的非常对。所以我觉得呢，不管是儒家也好，道家也好，佛教也好，都是一样，最重要是呢要劝人为善，鼓励大家止恶行善，多做善事。我们做一个修行人，对这个钱财应该一分为二来看待。如果我们能够把它用上了，就可以积累很多的功德啊。
所以真的是哈，我们对金钱的态度不能说哎呀好像像神啊像上帝那样子来崇拜哈。在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的那一部的茶花女啊里面呢，就有这么一句话，他说钱财是好奴仆坏主人。虽然这是很白话了啊，世间的语言，但是其实我觉得跟佛教所讲的内容却是相同的。如果我们把它就是把这个钱财当作是奴隶的话，那就可以用钱来买适当的饮食衣服啊，而过一个平平淡淡的生活。那如果你把它当成主人了，那你自己呢就自然成为钱财的奴隶了，那肯定就会特别痛苦啊。
对的，当现在很多人都成了金钱的奴隶，所以大家要诸子少义，积功累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修行养性过程当中呢应该拥有的一种态度。什么叫诸子少义呢？就是我们在现有的这个生活当中要学会感恩。你看我们现前所有的一切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现前的一切，包括呢我们的金银财宝，我们的工作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朋友，这些都要好好的珍惜它。但是现代人常常是像猴子吃桃一样，他抓到这个桃以后就很想吃另外一个桃，抓到另外一个桃以后把现有的桃子又丢失了。现在好多人呢这个贪得无厌，本来现在呢公司开得好好呢，他又要不理智的去拼命的扩张，到最后呢把现有公司也丢了。那么有的人呢为了这个赚更多的钱，把家庭也把它弄破散了。那么还有有的甚至呢就是为了赚更多钱，这个呢这个婚姻出了问题了。这都是缺乏智慧，应该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这个诸子少义，这是有大智慧的人。特别有了这个钱以后能够积功累德，这个是更大的智慧。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我们要持戒，要持三种戒。第一呢就是止恶，这种坏的事情我们消极的去抵抗。第二是行善，就积极的去做善。第三是什么？劳役众生啊，劳役众生，就像我常常讲的，我们要有菩萨的心肠。众生的快乐就是我们快乐，众生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要有这种无量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情怀，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人啊。那么最后一点是什么？高屋降临，立世济人，这个是大菩萨的胸怀。我想大家都应该认识金钱的利益和这个弊端，每一个人不一定要很富裕，但要有正确的金钱观念，不要特别沉着啊，应该要随缘。当然这个随缘不是说很消极的，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很认真的很积极的去做，但是不要贪得无厌，不要过于执着，不要得不到的话呢就非常的痛苦。所以这叫随缘，我们随缘要创造因缘。但是有一种事情呢，不是你想得到你就可以得到。在佛教里面说我们做什么事情的要很认真去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所以呢你能不能得到那要看你的福分，这样心里呢就不会有痛苦。在有因缘时还应把它用在慈善等善法方面。现在社会跟以前不同了，很多人都对这个慈善事业有兴趣，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个餐饮啊、交通啊、通信啊等方面浪费的这种钱财用于慈善，那就能够救护很多病人啊，能够资助许多没有钱财读书的大学生以及这个孤寡老人等等。特别是这种老人院，有好多人，好多老人家这个精神都非常的空虚，他不单单需要这个物质方面的帮助，也同时需要这个精神方面的这个安慰。其实呢从这个大乘佛教的教育来看呢，远远超过他们的精神。透过学习这个日菩萨行论，还有这个般若摄颂等大乘经论里面，我们完全了解到佛教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宗教呢？ 是教我们成为一个无私的一个宗教，而且呢他的无私精神特别宽广，并不限制于这个我们的亲人或者我们朋友或者是我们同学同事，就那种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人他的救度，还有呢他的慈悲心不只限制于这个人类，包括这个畜生道，像这种动物我们都要爱护他们，都要关怀他们，都不要去伤害他们。所以这是我们佛教里面就是要有这个无量大慈同体大悲。所以大乘佛教呢帮助的对象是所有的十方法界一切众生，乃至所有生命的众生，我想对于不共戴天的这个敌人也会全力以赴，想办法去改变这种敌意，用各种方式方法来理解对方，去帮助他们。那么这样的这个伟大的这个精神在如今社会当中呢，从我的观察来看呢，确实呢需要我们去推广，要让更多人了解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虽然人们认为无私奉献是最崇高的，但以大乘佛教所讲无私比较起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我常常讲说我们佛教里面的这种慈悲精神呢，不仅仅是说哦有穷困的人或需要我们的人我们去帮助他们，同时呢我们有一种感恩，感谢他们给我们修复的这个机会，因为呢他们提供这么好的机会我来帮助他们，不管用精神方面啊、物质方面啊、行动方面啊来帮助他们，其实呢都在成就我的菩提心，成就我的道业。因为我们有众生给我们做功德修功德，我们才能够成菩萨成佛。所以呢这个众生是成佛成菩萨的基础，这个就是我们修学大乘佛法行者的正确观念。那么通过这个详细的观察，我们就会知道大乘教育最适合帮助他人。当然帮助不一定会要用钱财，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心以后，就会尽力的去资助，这样钱财也有真正的价值。有时我们会去帮助一生贫穷的学生，比如一个人几千块钱、两三万块钱，本来他们没有上学的机会，但后来就有这个机会去上课上大学。所以呢我觉得有时钱财对人们呢确实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的确哈，对孩童的教育很关键，对待钱财的观念也很重要。因为当今社会呢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不良的恶习啊，如果没有及早的发现对治，恐怕呢在离去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醒悟，最终呢也是都没有所得，这种状况我想是非常的糟糕的。
在这种方面呢，我们应该以清晰的头脑和高度的智慧来对待。佛陀早就说过了，说一切有为法如梦放泡影，如露亦如电，映照如是光。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里面讲的一首寄语。这首寄语呢，好多书法家都喜欢写这一首诗。这首诗的含义很深，就觉得这个世间所有万事万物啊，都是放法不实的。所以呢，我们要善用现前的一切事物，不然的话呢就会很可惜。虽然世间很多事物呢表面上看起来很美丽多姿多态，当真正观察的时候呢，就像一片叶子上面的这个一颗这个露珠一样，在阳光照射之下一瞬间就消失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将拼命积累的财产呢用在这个慈善方面去积累我们这个资粮，那对自己对他人都是很可惜的事情。
其实呢我还想请达义法师啊，关于我们提到的金钱哈，您就这个企业经商财富拥有这些方面呢，不妨也可以再给我们详细开示一下哈。因为我就发现说哈，一些的企业的行为和佛法有很多的矛盾。你看这个经商要有两个重要的素质，一个呢是形式导向，不断的要确定新的目标， 第二呢，就是要以各种的手段来达到目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可能会伤害别人啊，还有一些巧取豪夺的现象哈。那怎么样来用佛法来指导大家哈，可以不那么罪恶的经营企业经商呢？
今天的社会呢，特别是在一些地方呢，尚未建立非常有序的市场竞争机制，做好企业确实不易。我经常感慨啊，现在很多人因为做事把心做坏了，面对恶性竞争，企业不这样做就会面临什么样生死的问题，这样做又内心不安，确实呢处于两难境地啊。每个人的做事方式是由价值观决定的，过去我们衡量一个行为成功与否，更多的是从客观结果来考核，考核投资获得多少回报，比赛取得什么样的成绩。除此之外，有项重要投资往往被人忽略，那就什么新的参与。我们做每一件事都有新的参与，相应的每件事都有两种结果，一是客观的结果，一是心形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以什么样的心做事，最后会强化或者成就某种心态。若以不良心态做事，就在强化负面心态，最后事情做成了，心却做坏了。这是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很多人事业有成，却感受不到人生的快乐，这一点是现在社会的通病啊。这样的成就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呢，要学会算账。社会上精明的人很多，包括呢社会各阶层的人士，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和能干的。现在这个成功的企业家比比皆是。但是从佛法的眼光来看呢，如果不能看破轮回的虚幻假象，我是沉迷其中，把暂时的当作永久的，忽略生命的真正意义，不管多么的聪明，其实呢都是没有智慧的人。因为你所追求的只是一个虚幻的泡沫，其意义甚至不止几十年。当你离开世间的时候呢，这层成就都和你了不相干，一了生脱死呢更是一无用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事业成就越大，死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痛苦，因为呢实在是舍不得，实在是放不下。相反的，流浪汉临终时可能还志在身。所以呢，如果我们呢能从较高的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生的价值，就能够看清什么是轻，什么是重，就懂得怎么样去做。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呢做事啊，要非常有智慧，不要患得患失啊。
其实在传统的儒家哲学当中啊，往往将义和利这两个呢对立起来，很少呢谈到利益，至少表面上哈，似乎金钱就是庸俗的代名词，我们之前也谈到了哈。但这种思想呢显然跟这个社会的进步啊，一些的现在的社会观呢不大相符哈。那请问我们从佛法的角度怎么样来看待呢？这个金钱真的是万恶之源吗？
我就觉得呢，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特别是这个时代啊，每一个人都会跟金钱有关系。因为现在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金钱，包括就是我们想要发展佛教，在这个钱是好还是不好，我做一个佛教徒应不应该接触到金钱，在佛教里面呢是有这样的一种看法的。就是在印度的时候，那么当时这个出家人呢有两种，那么一种呢就是叫手不持金银戒，他手不拿钱的啊，每天呢都是修禅定修行。那么我们佛教里面有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叫菩萨僧。菩萨僧呢，他可以拿这个金钱，拿这个金钱以后呢去发展事业，让这个佛教呢更加兴盛，让更多人有这个机会来听闻到佛法，这个叫大乘。所以呢， 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你也可以讲说，哦，一个修行人，那么他一心修行，不要金钱，也是对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说你从发展方面来讲，你这个现在的这种环境，你要去推广一种理念也好，一种思想也好，一种文化也好，这个钱都是根本。所以你说金钱是不是万恶之源，不一定，就看你怎么样去用。金钱何以会成为万恶之源呢？首先是来源的问题，这在这个拜金主义盛行的今天尤其值得我们去重视。以往的生活条件虽然不富足，但在呢这个安贫乐道的传统观念影响下，人们依然驻足常乐。随着改革开放的这个深入，中国从道德社会盛俗呢转向功利社会，金钱诱惑和这个贫富分化带来的危机感双重困扰着我们。那么在这个利益推动之下，很多人为这个谋取这个财富啊，我不择手段，我又不懂得如何正确的使用财富，虽然用了大量的这个钱财，却没有这个健全的这种心智，没有次之泰然的超越，就很可能在金钱的这种诱惑之下会失去了理智。如果说贪嗔痴三毒是潜伏在我们生命中危机，那么使用不当的财富往往是引发他们的导火线。我们可以看到每次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啊，总会有人因承受不了心理压力而走向这个毁灭。由此可见，如果将积聚财富当作生活的唯一标准，一旦失去了财富，就等于呢失去了全部精神支柱，这样的人生太可悲了。记得这个唐朝的非常有名的唐太宗讲过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财富本身并无这个善恶之分，而是取决于用途和我们对待强财的态度。为富不仁者，用它来作为恶；慈悲众生者，以它来行善。因此呢，佛教并没有简单的将金钱视为万恶之源，事实上它同样可以成为造福大众的净财。
那我还想问大一法师啊，这个追求利益和修行两者是对立吗？
有些人学佛以后觉得素食生活毫无意义，因此呢是社会上有人以为呢学佛是消极厌世逃避现实的表现，是对人生责任的逃避，这是对修行的误解。六祖慧能大师曾经说过了，说佛法在世间呢，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切如求兔角啊。如果我们只把修行理解为念佛、拜佛、打坐、诵经，这是狭义方面来讲的啊。那么真正的修行呢，行住坐卧都在修行。我们在世界上，在生活、在工作、在这事业，我们都在修行。所以这个修行有狭义，有广义。我们从形式来讲呢，说我们修行道场在哪里呢？修行道场在寺庙。但是呢，从这个佛教的这个真正的道理里面是讲这个道场在哪里啊？道场就在你心中啊。所以呢，你心中的道场，你到哪里，道场就到哪里，这个才是真正佛法。所以真正明白佛法的人的话呢，就是出家，但是呢，他不会忘记这个社会。这个出家只是一个外表上，我们去到一个清净的地方，在内心里面去啊寻找智慧。当我们得到这个智慧以后呢，我们还要回馈社会，我们要跟众生打成一片。所以释迦牟尼佛降生在人间，修行在人间，说法在人间，涅槃也在人间。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他并没有离开人间。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呢，在佛经里面看到很多释迦牟尼说法的经书都是为人而说的。所以真正的佛法，他对这个人世间有一种看法，就是这个凡情太过于执着，好多烦恼痛苦，但是呢他时时刻刻都在关心这个社会怎么样让众生离苦得乐，希望显真，希望他们能够得大智慧，到最后成佛。这都是 作为一个佛教徒应该有的一种情怀。如果我们只把这个修行理解为这个念佛或是打坐，那这个太狭义了。唯有以佛法智慧来改造自己，从思想上摆脱贪嗔痴烦恼，从行为上不造作恶业，进而以这个无常无我来了知一切有为事项都是像梦幻一样的不实，这样才是一种修行啊。
是的，财富本身并没有善恶，赚钱和学佛也不矛盾啊。今天呢，其实感谢达义法师的智慧之言娓娓道来。那最后呢，烦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好吗？
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个金钱呢，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那么作为学佛人呢，我们也不会忌讳这个金钱，就看你怎么样去运用它。所以呢，这个钱财能给人们带来痛苦，也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大家要认识它的本质，随顺这个阴阳去对待这个金钱。最后呢，我以一句话来作为结尾，微笑是无边的美丽，珠子是无尽的财富。
非常感谢达义法师为我们的开示，谢谢您。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最后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1月1号到1月7号，一连7天的时间，湛山精舍举办精进佛七，每天将会念佛静坐，安住身心，去除烦恼，增长福慧，也是体验佛法修行最好的机会，敬请随喜参加。地址呢，就是在湛山精舍五官堂7254号 Bayview Avenue Thornhill， 是 Bayview 和 Stills 的西北角。1月27号星期二，湛山精舍将在大雄宝殿庆祝释迦牟尼佛成道纪念日，届时将会诵经祈福，洗涤心灵，法师开示，解开迷惑。另外向各位介绍湛山精舍供奉平安灯，以中国传统的大红灯笼为特色的平安灯活动，也是湛山精舍自2007年发起的系列文化活动之一。供奉新春平安灯的殊胜意义有4点，其一，供平安灯可以庄严道场，采用这种形式祝贺新年吉祥，供奉礼拜3000佛忏之际，为供灯者祈福消灾。其二，为远在海外的侨胞以及家乡的亲朋好友祈求生意兴隆、学业有成、延年益寿、祈福消灾、阖家平安。其三，点灯祈佛加持，可点亮每个人心中的智慧之灯。其四，成就家国五台山大雄宝殿早日圆成，以此礼佛殊胜功德，消除业障，增长福慧。供奉平安灯可为供灯者祈福消灾，凡供养平安灯者可随喜于正月初九至正月十五元宵节，每天上午9:30到湛山香油台以功德主名义捻香，届时湛山精舍全体法师将领众礼拜3000佛忏，为供灯者祈福消灾。平安灯的供奉时间从现在起一直到2015年4月7日圆满，地点呢，就是在湛山精舍7254号 Bayview Avenue Thornhill Bayview 和 Stills 的西北部。另外2015年除夕当晚，湛山精舍备有敲钟、祈福、点灯、讲心经等活动， 并且安排有免费的巴士接送，欢迎广大信众踊跃参加。最后要为您推荐的是由湛山精舍倡导素食健康理念和慈悲护生精神，位于 Ubai 和 Highway 7的五台山素宴，每天上午10:30开始为您提供精美点心和清雅可口的素食，并承接生日素宴等服务。地址是在8425号 Ubai Avenue Markham， 提供您一个电话查询：905-305-1338 905-305-1338，五台山素宴。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